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宝盈基金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播盈妹妹。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市场整个还是非常火热，尤其是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科技为主的产品啊，关注度都是非常高。但是呢，今天我们还是不再说这个科技类产品，因为前期已经说过挺多了。今天呢，我们还是来说一些今年的市场当中另一类非常火热的产品，也就是我们的 FOF 产品，大写的字母 FOF。但是呢，这些产品我们觉得我们很多的投资者可能这个关注度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呢，其实这类产品啊，还是值得我们的投资者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我们看到整个 FOF 产品啊，有很出现一个现象啊，就是很多的 FOF 产品啊，它其实都出现的就是什么，就是日光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其实在很多的这个 FOF 产品的募集过程中啊，出现了这样一个只发售一天便结束募集的这样现象。那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整个 FOF 的这个市场吸引力还是非常高的。那其实我们今年以来 FOF 发行的规模，整个市场已经超过了900亿元，那是去年同期发行规模的一个近4倍，那也是展示出了这个强劲的这样一个市场的吸引力。那同时我们像以这个公募基金为首，都是加大在这个 FOF 基金上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今年以来，这样一个已经成立的公募 FOF 呢，已经超过了这样一个70只，募集规模呢也是超过了900亿元，同比大增。那为什么这样一个 FOF 产品它能够有如此的这样一个吸引力和火热程度呢？那 FOF 产品到底是什么，适合什么样的投资者？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这样一个宝盈基金 FOF 投资部的这样一个基金经理孙超总，来和大家去聊一下 FOF 产品的那些事儿。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孙超总啊，也正在新发一支产品，也就是我们这个宝盈心想稳健配置6个月持有 FOF 基金。那募集时间呢，是从这样一个6月1日到6月3日，也就是今天下午的这样一个3点钟。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购物车当中关注一下。当然，在关注和购买之前呢，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产品在您所在平台的一个风险等级。如果说您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我们产品的风险等级不匹配的话呢，还是请谨慎购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我们的孙超总。那我们孙超总呢，也会去和大家去聊一下我们这样一个 FOF 产品。对，孙超总。
好，好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讲一个最近很多人可能会碰到的事情。如果你手里有一笔钱，在半年或者是一年内不会动用，你会怎么打理呢？如果放得太保守，比如主要放在存款、货币基金这类工具里边呢，这几年大家可能也能感受到收益的中枢呢在往下走。但如果是放得太激进呢，比如去买股票型基金或者权益基金，它的波动呢又比较大，一旦超出你能承受的范围，可能就很难拿得住。市场一波动，反而容易在不合适的地方呢卖出。所以对于这一类6个月以上有这个理财计划的中短期资金呢，到底该怎么配置？这个呢是今天我想和大家重点聊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是做资产配置和基金研究的，但是今天呢，我先不准备给大家去分析具体哪一类资产在接下来表现会更好，因为坦率的来说，预测资产未来的表现并不是一件能够稳定做好的事情，而且一笔钱想要配置的更加清楚、更加有纪律，也并不一定依赖于对资产走势的一个预测。所以呢，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有一笔6个月以上暂时用不到的钱呢，怎样把它放到一个更有纪律的配置框架里面去。我在管理组合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习惯，对于单一资产来看呢，首先是看它的风险，看这类资产它可能带来的波动和下行的空间，然后呢才会去看它能够带来的一个潜在的收益。那么在构建组合的时候呢，也不会把结果压在单一方向上，而是希望通过多资产的配置和规则化的管理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尽量的把逻辑给大家介绍清楚，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评论区随时提问，那么后边呢我会集中回答。好，那我们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体感，最近几年的一个变化，就是不管是银行存款还是货币基金，整体收益率中枢呢都是在往下走的。这个变化呢不仅仅是一支产品的问题，而是整个利率环境在发生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么它带来的影响呢，就是过去很多资金 默认的配置方式呢，可能要重新开始评估了。比如以前我们有一笔半年或者一年暂时不用的钱呢，放在存款或者是货币基金里，大家觉得收益呢也还过得去。但现在这类工具的收益下降以后呢，同样一笔钱如果还是按着过去的习惯来配置呢，可能就会觉得不太够。但另一边呢，如果直接大幅的提高全资产的比例，波动呢又可能会明显超出这个投资者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所以呢，这里真正要解决的不是简单的从一个产品切换到另外一个产品，而是先把下面这几个问题想清楚。我这一笔钱可以放多久？我能够承受的波动呢能有多大？有没有必要通过组合的方式呢来扩展收益的来源？那么想清楚这几类问题之后呢，接下来的关键就是看有没有一个工具，或者是有没有这样一个产品能够为你把这件事做好。那么前面呢我们提到了资产配置，那一说到配置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我买涨得好的那个不就可以吗？但问题呢它在这儿，对每一类资产它的收益呢从哪里来，要承担多大的波动是不一样的。就比如拿债券来说呢，它波动相对平稳一些，但是它长期收益的中枢呢也相对比较低。权益呢它空间会更大，但是波动呢也更大。对于很多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的投资者来说呢，对于权益这种波动大的资产它是拿不住的。而对于黄金和海外的权益资产，他们又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这个驱动因素，理解和跟踪起来呢也更加复杂。所以真正难的呢不仅仅是买什么，更重要的呢是怎么配多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什么时候调，这些问题呢都要统一的解决。这也是为什么资产配置呢不是简单的挑一个看起来表现好的资产，而是要把不同的资产放进一个组合里边，让他们在组合中呢承担不同的角色。那么我自己在看一类资产的时候呢，首先习惯就看这个资产的波动呢是不是在承受的范围之内，然后再去看它收益的有多少。如果我们把顺序反过来呢，就很容易在高位的时候冲进去，但是在低位的时候呢又拿不住。所以我们今天交流的呢不是去判断资产未来的一个方向，而是怎么用纪律化的方式把不同的资产搭配在一起。那么说到多资产配置呢，这里就介绍一个做资产配置比较好的一个工具，就是公募 FOF， 也就是基金中的基金。那么很多人一听就说，哎，公募 FOF 不就是买了一堆基金吗？我自己也可以买。那么这个理解呢其实不是那么完整。 FOF 呢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买一堆基金，它是把两件事情，资产怎么配和基金怎么选，统一纳入到一个框架中，有专业的团队呢来一起完成。这个呢和咱们自己买几只基金它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咱们自己买基金很多时候呢就容易变成看到哪只基金涨得比较好就买哪一只。
这个行为感觉还真的很经常出现，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因为我们个人投资者因为现在的基金呢它有上万只，我们其实关注不了那么多，更多的呢是关注在这个涨幅榜在排前的这些基金，关注的范围有限，就很容易就买到这些涨幅榜在前面的基金，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但我们做 FOF 的它更强调的是每一类资产每一只基金它在组合中到底是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会考虑把不同资产的配置比例、不同基金的选择以及后续组合的跟踪和调整啊统一协调起来。当然这里呢我们也要讲，如果你本来就懂得怎么去选基金，也懂得这个资产配置，而且有时间也愿意去持续的跟踪这个基金的表现，那么确实你未必需要 FOF 这种产品。因为 FOF 它解决的是另一类投资者的需求，他不想自己从上万只基金里面去逐只的去筛选，也不想自己判断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减，而是希望呢把这件事情交给一个专业的团队，一个更加有纪律的这个组合框架来管理。所以对于这部分投资者来说呢，他真正需要关注的并不是这个FOF 买了多少只基金，具体买了哪些基金， 而是只需要关注这个 FOF 本身的投资框架和投资逻辑呢是否认可，以及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收益风险特征呢是否和你这个资金的期限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所以我们一句话来说， FOF 呢它不仅仅是买一堆基金，而是一整套的一个配置框架。那么介绍完 FOF 以后呢，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我们正在发行的这个宝盈心想六个月稳健配置 FOF 这支产品。那么这里的稳健配置呢是我们产品中的这个表述，但它并不是一个保本的产品，也不保证收益，它的净值呢仍然会随着市场的这个变化而波动。那么前面呢我们也介绍到，不一定要靠预判某一类资产未来的表现呢就可以做投资。那么对于一笔六个月以上这个资金的投资规划呢，它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多资产的配置降低对单一资产的这个依赖，通过多资产的配置呢来改善整体的一个持有体验。那么我们宝盈心想 FOF 呢正是这样一支产品，它的持有期是六个月。那么为什么会设置六个月的持有期呢？这个我们也进行了这个详细的分析和考量。一方面呢，配置这件事本身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它才可以看得出来。另一方面呢，六个月的持有期也能够减少投资者因为短期的波动而频繁的申赎，给组合策略的运行呢留出一定的空间。对于这支 FOF 的定位呢，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呢，它是以债券作为底仓。第二呢，它是采用这个多资产配置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和运作。第三呢，通过 FOF 的形式由我们专业的团队来进行基金的优选和组合的管理。这里呢，我是想特别说明一下，我们这支 FOF 呢，它不是一个追求高收益和短期收益弹性的产品，它的定位呢是非常清晰的。如果你希望把一笔六个月以上的资金规划的这个中短期资金呢放进一个更加有纪律的这个配置框架里来，它是适合这样一类资金。那么这个心想 FOF 在资产上具体是怎么配置的呢？我们可以从两层来理解。第一层呢，就是它是以债券作为底仓，债券类的资产在组合中呢承担的主要是这个底仓的功能，通过债券资产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波动呢来让组合整体的风险特征呢和产品本身的定位相匹配。第二层呢，就是在债券打底的基础上呢会适度的参与像 A 股、港股、美股还有黄金这些资产。那么为什么会考虑加入这些资产呢？因为我们前面也交流过，不同资产的收益来源波动的节奏呢它是不完全一样的。那么把这些资产放在一个组合里呢，就可以利用它们之间波动的这种节奏不一致性呢，降低整个组合对单一资产方向的依赖。那么很多朋友呢想参与这个权益，但是想参与权益呢和能不能够承受权益的波动呢其实是两件事。很多朋友想参与，但是如果一上来就重仓单一权益资产啊，那么在它波动大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拿不住，反而呢很可能在不合适的时候呢卖出。而我们这支产品的定位呢，它是债券打底多资产参与的，权益资产呢它始终是组合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同时呢，我们组合也通过不同大类资产不同风格的基金和管理人的配置呢来降低对单一风险来源的一个依赖。所以呢，这支产品特别适合想参与权益机会但又觉得权益波动太大的这一部分投资者。那么宝盈心想 FOF 呢，在债券底仓的基础上通过适度扩展收益来源，并把这些资产呢放在一个有纪律有边界的组合里边来统一管理，我们从资产层面介绍完它两层这个结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在策略层面和动态调仓方面具体是怎么管理的。那这支 FOF 呢采用的是核心加卫星的一个策略框架。那么核心部分呢是组合的中枢，也是相对稳定的这个基础的部分，它不是为了频繁的交易，而是用来锚定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 比如固收类的核心资产，那么它主要承担的呢是底仓的功能，那么利升呢通过票息的收益来提供基础收益的来源。权益类核心资产呢更多的是关注宽基均衡风格的这类相对比较分散的配置工具。那在卫星部分呢承担的主要是适度的增强和阶段性参与的功能，比如债券里边的九七类的策略，或权益里边的行业主题类的策略，或者其他一些资产阶段性的机会，都是放在卫星仓位中进行集中的管理。那么为什么要分核心和卫星这两部分呢？因为不同的资产不同的策略，它的波动的特征呢也是不一样的。核心部分呢它不能频繁的漂移，它作为底仓呢是保证整个组合的中枢稳定。卫星部分呢就可以灵活一点，但同时呢也会受到我们整个产品合同的一个仓位的约束和风险的一个边界的约束。所以呢我们在工具上会更多的使用流动性比较好同时费率比较低的这个品种来配合组合的动态管理。当市场偏离我们预设的中枢或者风险信号出发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核心和卫星的权重呢在做动态的再平衡。这里呢我想强调一句的就是，这种调整呢我们不是根据情绪来调的，也不是根据当天的这个市场的涨跌来拍脑袋，而是一个有规则有纪律按既定的这个规则来进行调整的。那么所谓的纪律化呢就是不是靠临时的这个判断去追涨杀跌，而是根据提前设置好的框架，到了该调整的时候呢按规则来进行执行。所以心想 FOF 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固定比例的一个资产拼盘，而是一只会根据组合的目标和风险的约束进行动态管理的一个多资产配置的 FOF。 那么我们前面介绍了这个产品在资产层面呢是权益加债券，并且是以债券作为底仓。那么在策略层面呢是核心加卫星。接下来呢再和大家交流一下具体这个基金是怎么选的，因为在确定了资产的类别之后呢，下一步就是把资产配置的方案落地到具体的基金上。那么在具体落地的这个方式呢有两种，有指数基金也可以去选主动基金这两种方式，那么他们呢各有各的优势。在核心仓位这一部分我们更加关注的呢是后者，也就是主动基金这一部分。我们希望呢在大类资产贝塔的基础上去努力的去识别和挖掘一些在超额收益来源比较清晰在逻辑上可持续跟踪的一些这个基金经理，去获得这个主动权益的基金经理管理的这个阿尔法。说到选基金呢，我们知道现在市场上有上万只的基金，大家最直观的做法呢刚才我们也交流了，可能就是看这个涨幅看排名
看排行榜，
对看排行榜、
嗯、
这个呢我也很理解。但是我在管理 FOF 的时候呢不是先看它涨了多少，而是先搞清楚呢它这份收益是怎么来的。因为同样涨幅的基金它背后的这个上涨的原因呢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呢可能是整个市场行业或者是风格带来的，有的呢更多的是由这个基金经理他自身选股的能力以及风险管理的这个能力来贡献的。所以我们表面上来看这个基金的涨幅一样，但是如果是放进 FOF 组合里边呢它的定位和跟踪的方式以及对这个组合的贡献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这份这个基金它的收益呢我们分析主要是来自于市场行业或者风格呢，那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风格呢是不是具备可持续性，以及这个基金在组合中呢它会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这部分主要是以这个获取贝塔为主的基金呢更多的是在 FOF 中是承担一个短期收益弹性的这么一个定位，会把它放到这个卫星的组合里面去。那么如果这个基金的收益呢更多的是来自基金经理他自己管理的这个超额收益，那么我们重点就是跟踪这个基金经理本身超额收益的来源呢 是不是清晰可解释的，是不是可持续可跟踪的，以及这个管理的这个风格呢，会不会出现一个漂移，以及这个基金经理会不会出现一些变化，这些如果我们这些都研究清楚了呢，对于这种有超额收益的这种基金呢，我们会把它放到这个核心持仓里面去。所以呢，在选择基金的这个过程中，最重点的并不仅仅是看谁涨得多，当然这个涨幅可能是作为我们去加入这个关注列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在做最后的决策中呢，最关键的还是要识别这个涨幅到底是来于这个风格行业的贡献，还是基金经理本身这个选股的一个收益。那这个差别呢，也是在 FOF 在选择基金时有没有纪律和有没有框架的一个重要的体现。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交流一下可能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回撤的管理。坦率的说呢，在管理的过程中，我们也不会去预测市场这个最高点，因为这件事本身呢就特别难。我们做的呢是另外一件可操作而更加现实的事情，就是在组合波动放大风险信号出现的时候呢，按照事先设定的规则一步一步的去调整风险的敞口，而不是等市场已经跌下来的时候呢再临时的去决策去拿主意。如果后续市场逐步的修复呢，我们也会根据规则和组合风险的状态呢分阶段呢把风险敞口加回去，而不是一次性的追上去。那我认为呢，没有谁能够精准的去躲过每次的下跌，所以呢我们也不会把重点放在预测这个市场的高点上希望能够躲过市场的这个下跌，希望逃顶，这不是我们这个管理的一个重点。我们把重点呢是放在这个提前规则的设置上，希望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呢，我们都能够提前制定好相应的这个应对的这个预案。这个呢也是我前面反复提到的一个纪律化运作的一个体现。我们不是用预测的方式去管理组合，而是用分情景按规则去分类去应对，这种去管理整个组合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风险敞口。最后呢，我也强调一下，这个组合的这个回撤呢，虽然我们是努力的去管理这个风险的敞口，但是它的回撤呢是不能消除的。产品的净值呢也是每天披露，会随着市场的这个变化而波动的。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在既定的这个框架下，努力的把这个风险管理的动作做得更加有纪律。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FOF 本身的一个策略的框架，因为前面整体上我们介绍了策略本身这个运作的这个核心和卫星的一个策略，以及债券底仓和权益作为多资产配置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配置思路。最终我们这个策略框架呢是三个核心的原则。第一呢，是我们通过多资产配置来降低组合对单一资产方向的一个依赖，不把组合呢压在单一的一个资产上。第二呢，是通过多策略的方式呢拓展不同的收益来源，其中在长期配置这里呢是作为一个基础，同时呢通过阶段性做适度的战术调整，让不同的策略在组合里边搭配起来，来把握这个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在不同市场环境下阶段性的一些投资机会。第三呢，就是我们会通过多管理人的方式去选择能够持续稳定创造阿尔法的这种不同风格不同策略的基金经理，来降低呢对单一风格单一管理人的一个依赖。通过配置这个不同风格不同策略的管理人呢，来提升组合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同时呢去分散这个风险。那么多资产多策略多管理人，那么归根结底呢就是一句纪律化的分散。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心想 FOF 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它的目标呢就是降低我们整个组合对单一资产单一策略单一管理人单一风格的依赖。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产品 想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前面呢，我们讲的是我们具体是怎么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产品呢主要能够为你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首先呢，如果你有一笔中短期的这个理财资金，同时呢又想去参与这个权益市场一些机会，并且自己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呢没有那么高，如果全部投到这个权益资产里面去，可能又觉得这个风险或者是波动太大，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考就是关注或者了解一下我们宝盈心想知识 FOF， 因为它可以让这笔资金呢可以进入一个更加有纪律的配置框架里面去而不是继续的按照原来这种存定期或者是买货币基金这种方式呢去配置。同时呢你也不用去从上万只基金里面一只的去研究，因为像底层基金优选持续的跟踪还有这个不定期的调整都是由我们这个 FOF 的这个专业团队和整体的这个投资框架来统一来完成的。同时呢你也不用去判断这个哪类资产有机会，哪类资产应该去多买一些哪类资产应该少配，这些资产之间是如何动态调整，这些呢都是由我们专业团队基于组合的一个目标和既定的一个策略来进行动态的管理。最后呢，我们是通过这个组合化的方式降低组合对单一资产的依赖，来改善这个中长期的一个持有体验和持有过程。说到底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买这个 FOF 呢是买这个一个整体的一个投资框架和投资策略。知识产品解决的呢，它重点解决的不是怎么去抓这个行情，不是怎么去获得这个收益的弹性，而是让这个资金呢怎么配置的更加有纪律。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交流的呢就是三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在当前这个利率持续处于低位的这种市场环境下呢，我们发现就以前能够获得不错收益的这种银行理财这个货币基金或者是存款利率呢，现在都是处于一个收益比较下行的一个位置。这个时候呢，对于一笔中短期的资金，它的理财规划可能要重新去思考而这个时候呢，去通过多资产配置的这种方式呢，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之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宝盈心想这支 FOF 呢是如何通过这个债券打底、多资产参与以及核心加卫星的一个策略，包括这个动态的调整以及这个回撤的管理来进行运作的。第三个呢，就是这支 FOF 它具体是适合什么样的资金。对，最后呢，我再强调一下这支产品的核心。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它不是一个现金管理的工具，也不会去压单一的方向，不会去做这个短期的这个收益的弹性。它最主要的特色呢，是一个用一个更加有纪律的方式去做这个多资产的配置。当然，如果说这笔钱如果您在6个月内可能会用到，或者说是完全不能够承受这个净值的波动，那可能就要非常审慎的去评估这种6个月持有的一个产品。具体的这个产品是否合适呢，可能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测评、资金的期限和风险承受的能力呢去综合的去评估。
是的，
对，
好的，那我们谢谢孙涛总。其实我感觉我听下来啊，FOF产品其实它就因为今年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其实资产配置这个词特别火，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普通个人投资来说，你怎么去，虽然说都知道资产配置的重要性，但是怎么样去做好这个资产配置，其实还是有这个认知差还是在里面的。我想去做资产配置，但是我怎么去做，我怎么去选资金，我怎么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情况去进行一个搭配，其实也是一件需要我们去付出我们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的这样一件事。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一个产品的 FOF 产品，其实它就是帮助我们个人投资者可以去做一下这样一个资产配置，其实它是一个这样的产品。那其实呢，那我们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正在新发的宝盈心想稳健配置6个月持有混合型发起是 FOF 基金是属于这样一个中等风险啊等级的产品，那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产品在您所在平台的一个风险等级，如果说您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我们产品的风险等级不匹配的话呢，还是请谨慎购买。同时呢，我们这个产品它是设有6个月的最短持有期，投资者申购或者说转换转入的这样一个份额呢，自确认起6个月内呢都不可赎回或转出，所有持有人存在这样一个所以说故持有人存在投资后6个月内无法赎回的风险，这一点请大家也要去在购买和关注之前呢也要充分的了解。那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产品有一些想法的话呢，也是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具体的一些相关的文件，那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我们的投资者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产品或者说我们基金经理刚才说的任何内容有一些自己的疑问的话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去进行一个提问，我们看到的话呢也是会给大家去做出解答啊。那这里呢，其实因为自己也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FOF 其实之前也有听过嘛，但是其实我们之前并没有说主推这样一个产品，但是今年的确啊，我是看到很多的这样一个公众号，尤其是这个财经相关的基金相关的这样一个自媒体，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很多经常都会写到这样一个 FOF 产品卖爆啊，这个 FOF 产品啊，这个当下的市场怎么样呢？为什么会在今年突然这样一个 FOF 基金的市场出现这么样一个火热的情况呢？到底是有哪些原因？可不可以请孙超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里呢主要是有3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也介绍和交流到了，就是现在处于是一个低利率的环境，但是呢根据统计，在今年呢有超过50万亿的居民中长期定期存款集中到期，在这个环境下，也就是存款的利率持续下行，这些资金呢如果再配置的时候会发现它原来这个收益呢现在再去存已经达不到了。
这个是真的，我就说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我姥姥，
对，
他就有一天问我，他说现在基金这么火热，他的那个什么来着，有多少钱，马上这个定期要到期了，他不想要存定期，因为现在这个定期的这个存款，这个利率真的太低了，他都不想要了。
对，
他就想去寻找一些其他的有没有可以说获得更高收益的这样一个方式。对，那其实我就感觉到啊，真的是这个低利率时代真的会不止影响到我们普通，可能会觉得年轻人更敏感一点，甚至现在开始已经，我姥姥都80多岁了。这种年纪的这种老年人，他们也是感知到这个低利率时代对他们带来的影响，
是的
都在寻求改变，真的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个配置的工具出现。
对，所以它就是体现了一个存款搬家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 FOF 它就凭借着这个专业选基和多元配置的一个优势，正好契合了大家在这个波动的市场中呢一个稳中求进的一个需求，所以它自然就会承接这一部分资金需求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之一。其次呢就是大家的这个配置理念在升级，因为我们也看到最近2年包括像黄金啊，
对，
像美股，它其实这个涨幅是比较可观的。
嗯，
在这个环境下，如果说投资者想参与这类资产呢，他可能如果是直接买这个对应的这个基金，它的波动又太大了。
是，
这时候像这个通过 FOF 这个多资产配置这个理念呢，可以就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效果。同时呢，这个 FOF 目前也是唯一一个实现资产多元化投资的一个公募基金，能够对这个股债商品还有海外的这个资产呢进行多元化的一个组合配置。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资产越分散，它这个波动平滑的可能性呢就越大，同时呢就可以获得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持有体验和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最后呢，就是我们也看到最近这1-2年 FOF 整体的这个业绩呢也在回暖，因为得益于大类资产整体表现比较好呢，我们基于这个统计呢，我们看到像万德的 FOF 基金指数呢，截止到最近一年，截止到5月底，它累计上涨呢是17%，大幅跑赢了同期的这个债券基金债券型基金总指数。它业绩的改善呢也增强了这个持有投资者的一个持有的体验和信心以及意愿。所以呢，我们总结就是 FOF 规模持续的上升呢，它是外因和内因共振的一个结果，包括这个存款搬家的这个一个趋势，同时这个配置在转型，业绩呢也对这个投资者的信心也有很强的一个支撑。
那可能是以上这几个因素综合下来，就能让我们这个 FOF 产品在今年的确是获得了很多投资者关注，然后这个发行的规模也是翻了很多倍，然后投资者其实很多投资体验也是不错的。
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也是看到有投资者问啊，就说我们这个FOF基金呢到底适合哪些投资者啊？那比如说其实我个人感觉下来，虽然说我们今年这个基金市场比较火爆，但是其实可能更还是有很多很大一部分其实他是没有参与进来的，包括其实我感觉我家的刚刚说了，我姥姥还有我们家亲戚，他其实也是想参与一些这个市场，但是其实他们的经验其实是不是特别丰富，那其实如果说让他们贸贸然去选一些根据排行榜去选一些产品，其实他们是不敢去投的。那到底哪些投资者呢适合我们这些适合去与可以去尝试一下FOF基金呢？我们孙少总能不能给我们去解读一下？
好的，就是如果说想参与这买FOF适合的这个投资者啊，就是有下面这四类人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就是如果你的投资经验呢不是那么丰富，这时候呢但是你想参与这个基金的理财，这个 FOF 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方式。因为在选基金这里呢，它是由专业的团队完成这个产品的这个挑选以及资产的配置，相当于啊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篮子的一个基金组合的方案。这样呢你就不需要再去消耗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这个基金，从这个大量的这个基金里边呢去挑选，也不用去关注这个市场的这个变化。第二类投资者呢就是适合这个稳健的投资者，他对这个高波动的这个投资呢是比较这个排斥的，那么他就适合这个 FOF 产品。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我们介绍 FOF 呢，他通过这个多资产分散，同时呢我们在底层基金选择上呢也会去投向不同风格不同策略不同的这个管理人，这样通过这个两层的分散呢，它可以非常好的去平滑整个净值的一个波动，可以减少这个因为市场剧烈的波动给投资者产生的这个焦虑，能够以更加平稳的方式呢追求一个可持续的长期回报。第三类投资者呢就是资金可能有限，但是又想多元配置的人。因为如果资金比较小，但是你想同时投多个资产的话，直接投可能就太分散了。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资金直接买 FOF， 通过 FOF 呢去间接的去持有这个各种大类资产，这样呢就会更加好的一个达成这个跨资产跨市场以及跨策略的一个配置。第四类投资者呢就是他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研究和跟踪这个市场，对于这个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去深入分析市场的这个投资者呢，其实 FOF 它提供了一个高效的一站式解决的方案，那么就在这个忙碌的工作中呢可以把这个理财的资金呢放入 FOF 中，它可以实现这个财富规划的一个稳步的推进。对，主要是这四类投资者呢可以去考虑这个 FOF 这一类这个产品的一个配置。
是的，那我们说的这些投资者呢，如果说大家符合这些啊，并且对我们的这个FOF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可以关注起来啊。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或者说两个问题。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个投资者问说，基金经理怎么去与降低这样一个在交易过程中带来的这样一个费用的问题？
对，现在这个FOF 呢，本身它是这个双重收费的。这个就是有的投资者，
这个投资者还挺懂的。
对，有的投资者朋友呢，他就调侃说，这个买FOF呢，就像买了一个套餐，这个套餐呢，它本身也要收费，但是里边的每一道菜呢，它又额外的收费，这就反映了这个FOF本身它双重收费的问题。虽然是调侃，它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呢，其实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 FOF 投资它本身的这个投资逻辑、投资策略呢，您是不是认可？因为最终呢，其实你付了双重的一个费用，最终是看你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专业的服务和专业的这个投资的回报。如果说你付了费用以后，能够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投资的这个产品或者是框架或者是管理人最终呢它这个价值会反映到你这个最终这个产品的净值以及这个综合的回报中去。再回到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宝盈心想FOF这个产品这个投资运作中就是这个双重收费呢也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之一。那么在实际投资运作中呢，对于这个卫星的策略呢，我们前面也交流的时候也介绍到了，会更多的呢会去采用这个流动性好、 同时费用低的这些投资工具，主要是指数工具呢，指数基金这一部分的工具呢，来实施我们这个卫星的策略。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它虽然双重收费，但是对于这个基金管理人买自己家的这个基金的时候呢，它可以去有效的降低这个双重收费的一个问题。我们呢是在选择基金的过程中呢，会把这个我们公司内部的基金和外部的基金呢放在同一个框架里面去选择。那在这个统一框架中，如果是选择到我们公司的基金呢，它其实是不会出现这种双重收管理费的这个问题。对。
知道了。感觉有些我都还没有知道。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还是说这个持有 FOF 产品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儿？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持有的这样一个操作层面啊，或者说其他层面，有没有什么我们投资者购买之后需要注意的事项？能不能请孙超总给我们解释一下？
对，因为公募的 FOF 基金呢，本身它也是基金的一种，所以投资者在买 FOF 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和其他的基金犯一样的，就是采一样的，可能就是他可能更多的去依赖短期的这个收益的排名。但是这个公募的 FOF 它因为它是通过多资产配置的方式来实施它这个策略和逻辑的，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这个时间来体现这个策略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去选择 FOF 呢，应该避免的就是过度的去依赖短期这个业绩的排名。对。其实第二个呢，就是持有过多的 FOF， 因为 FOF 本身呢，它底层就持有了这个子基金，那么它子基金呢，最终是又持有的股票，其实它本身已经做了一个二次分散的一个效果。如果这个时候持有多只 FOF 呢，其实可能持有的时候觉得买的 FOF 越多呢，风险越低，但实际上这个 FOF 本身它可能已经持有了几十只的子基金，间接的呢覆盖了上百只的股票或者是债券。所以你同时持有多只这个 FOF 呢，它可能会导致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组合的严重同质化这个收益呢可能会互相的这个抵消或者是对冲被过度的稀释，这个呢也是在持有过程中是应该要避免的一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频繁申赎。我们为什么这个心想 FOF 会设置一个6个月的持有期呢？其实我们也是经过详细的这个分析和测算，如果是频繁的申赎呢，其实不利于这个 FOF 资产配置的策略体现它自己这个长期的一个效果和复利的效应。而且频繁的申赎呢，它会产生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手续费，而且可能会错过这个市场关键的一些阶段，比如说在市场大幅波动的时候，因为承受不住这个波动而申赎赎回呢，这个时候如果说过了这个波动，它可能会快速的恢复到它原来的这个水平，这个时候如果错过了这个市场关键的这个阶段呢，这个收益可能就会打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折扣。对。
好的，那我们感谢孙超总今天带给我们解读了这些 FOF 的相关的知识，也是干货满满。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由于时间原因呢，就到这里了。那最后还是播报一下啊，我们孙超总有一支正在发行的这样一个 FOF 产品，宝盈心想稳健配置6个月持有混合 FOF 基金，那也是在我们的购物车当中的这样一个1号和2号，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关注一下。那募集时间呢是从这样一个6月1日到6月3日，也就是今天下午的这样一个3点钟。如果说有投资者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那在关注和购买之前呢，也一定要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在您所在平台的一个风险等级，如果说您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我们产品的风险等级不匹配的话呢，也要谨慎购买。那我们宝盈心想稳健配置6个月持有混合 FOF 基金呢，它也是设有这个6个月的最短的持有期，那投资者申购或者说转换转入的份额呢，自确认日起呢也是6个月之内不可赎回或转出，这一点也请投资者注意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是直播内容呢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请投资者独立决策并自行承担风险。那购物车当中的产品的过往业绩呢，也不能够预示产品的未来的表现，是基金净值存在波动风险，那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
谢谢大家。